这些两条件你做得到吗？当然了，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，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儿受死了。那就得说第二条，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？谁？恐怕没有吧。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。夏虽良的话音未落，从石喇子后边肉蹦出一个人来。你说什么？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，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？你比别人强什么呢？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。我来收拾收拾你。爷爷，大伙一愣啊，这是哪位？等仔细观看，蹦出了一个黑大汉。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术，这张大黑脸，两道抹子眉，二目如灯，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。别人不认识他，徐良认识他。上回书咱说过，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，就是这位。不分青红皂白，非跟徐良伸手。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，揍他三十他子儿，给他脑门子、鼻梁子来几个包，他没头跑了。他说他找人去，结果一头就没影了。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。究竟这个人是谁？徐良也说不清楚，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。就见这个黑的汉手提大棍，迈开两条大长腿，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，冲着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、诸葛元英鞠了个躬：“道爷，您是好人，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，句句在理儿，不愧是三清弟子，大慈大悲。您呐，不能对牛弹琴，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，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？他不是人。您呢，也就别费这唾沫了，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。我是赶车的车老板，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，您呢就把他交给我吧。”夏遂良一听：“是什么？我成牲口了？哎呦，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，这家伙也太狂了。”这时诸葛道爷归了队了，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川：“这人是谁呀？”“不知道啊，我还想问您呢。”“嘿，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，看来他要报答不平。”安下众人议论，暂且不提。单说黑炭双手平端大棍，冲着夏虽良一歪脑袋：“哎，姓夏的，方才你说什么来着？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可真够狂的。你就忘了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。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。小铁，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。”夏虽良把火往下压了压：“狂徒，尔是何人？甭问。是谁也无需告诉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身后还有个人，这人要一露面，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。此话三讲，你腿一软就得跪下，你信不信？”“哈哈哈哈，年轻人，你说我说话太狂， 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。这么跟你说吧，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五圣人站在我的面前，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。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，真叫某可发一笑，是吗？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，你那边人也不少，开封府的人也不少。哎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，你们都听清楚了啊，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，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谁灵验。贾翠良啊，那是后一步的事儿，咱就说眼前的，我就不服你，咱俩比比怎么样。好啊，既然如此你伸手吧。伸手就伸手。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，冲着夏随良是搂头便发。夏随良往旁边一躲，大棍砸空了。金灯剑客单手提三间匕首院，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，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，现棍转，棍转就是那头，啪，直戳夏随良的太阳穴。夏随良往下一哈腰，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，使了个孤树盘根，扫夏随良的双腿。金灯剑客一低了腰，又躲开，心中暗想罢了，这黑子汉真有点冲劲儿，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。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，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，他要想先摸摸底，后来发现这黑子汉话说的挺大，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，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。等第六个照面，黑的汉轮棍又砸下来了，夏随良往旁边一歪脑袋，哎，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，疼，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。狂徒，撒手！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，这黑的汉就受不了了，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。没有办法，他把两只大手一张，这回闹了个净手，大棍子让夏随良给抢过去了。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，冷笑了一声，年轻人，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，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。你觉得你挺了不起，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，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儿也差不多少，你不服吗？请你上眼。哎，夏随良一手握棍头，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，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，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，成了弓背了，整个就弯了。夏随良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，逃命去吧。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，我要把你打死，没地方洗手去，滚。这黑的汗脸都紫了，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。好小子，好小子，真够厉害的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。莫回头，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。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，嘿，你竟给我丢人，真是自讨无趣。 回碰到钉子了吧？
那我没想到这家这么邪乎。
我早就对你说过，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？还不给我后退。
是
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，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，你说老头还好看吗？
啊，
别看上了年纪了，这人长得非常富态，平顶身高九尺左右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脯，一张大脸锃明瓦亮，是面如晚霞，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。五官端正，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，白的那么干净，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，半匹黄绫子勒头，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，腰里仨带子，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，挎着一口长剑，蹬着一双洒鞋。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，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。冲这老头说话，唐嫣这个足壮印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老者迈步来到夏随良近前，钉子步往那一站。随良啊，还认识我吗？
那
一开始夏随良没认出来，等着仔细看了看，哎呀，你是打来来来来来来，三间匕首越扔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，两只手一伸，抱住老头的两条腿，恩兄，您挺好吗？小弟给您磕头了。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说各位，大家看见了吧？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？我说他得搓半截，他不服气儿，这回搓半截没？哎，夏随良也不抬杠，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。就见这个老者呀，也挺难过，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，就是没流下来。哈腰伸手把夏随良的胳膊架住，兄弟，请请请，你挺好吗？托哥哥的福，小弟还勉强活着吧。把眼泪擦干净，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，岂不被旁人耻笑？哥哥，您这从哪来？
从家来。
我嫂嫂，哎，她早就故去了，如今就剩下我们爷儿俩过日子。他指这爷儿俩，就指方才那黑大汉。
哦，
哥哥，您来的不是时候，这正是战场，恕小弟不能款待。这样的，您呢，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，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，而后再陪您闲谈。
随良啊，你说错了，我不是来跟你闲谈，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的。
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？当然行了，完全听哥哥您的。
好兄弟，要听我的话，
第一，
罢兵不战， 这仗别往下打了。第二，贤弟啊，你的事我都清楚，你做的不但不对，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，干脆一无是处。恕哥哥直言，我这么说你，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。作为过命的朋友，我不得不直言相告，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鹏来避家宫，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，而后闭门思过，再不要招惹是非。如是者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是你的好哥哥。要不是这样，随良啊，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。你说怎么办？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？听，哥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听您的话。您叫我干什么，我干什么。我现在就服输认罪。您怎么分派都行，口不应心，叫我不得好死。房叔安听着，把大脑袋一拨呢，
哎呀，这事儿邪门啊！一物降一物，卤水扁豆腐，夏随良还有福的人啊！别看这意思，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。看着没，有门。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，他这一露面，满天的乌云都散了。
不但方叔安这么讲，在场的人也是这么讲的。这老头是谁呀？四川成都府的人，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，50年都没露面了。人送绰号威震巴蜀，气吞山河，姓石，叫石轮石宝山。石老剑客那50年没露面了，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？那个黑子汉是他一个亲徒孙，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，黑头太岁，姓杜，叫杜万。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。为什么夏随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，又哭又掉眼泪，是百依百顺的？那您还用问？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。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。原来夏随良啊，是陕西汉中府的人，原名不叫夏随良，他叫夏继忠。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，夏随良从小就酷爱武艺，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。后来他父母早丧，夏随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师。你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，他是不是就会21招？而且不断的变换，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，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。结果由于年轻，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，落得就剩下一个人，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，家产尽绝。夏随良也没在乎这个，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。别看他年轻，武艺高啊，镖主对他很信任， 有一年镖主让的福泽送一只镖赶奔西安府，要路过秦岭。夏遂良满口应承，认为这事万无一失。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当一面，结果出了事儿，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，叫镇山魔花里帽。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，凶猛无比，结果把夏遂良给打败了，镖叫人抢去了。夏遂良一看可傻了，这只镖价值连城啊，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，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，我们就得一块儿去打官司，干脆我别活了。人要到这一步啊，往往都要寻短见，来个一死了之。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，哎，偏赶遇上石宝山了。石宝山那会儿年轻，小伙长得相当带劲，骑着高头骏马，带着几名仆人，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，正好在秦岭路过，发现此事，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。后来一问怎么回事，夏遂良哭着说了。石宝山把胸脯一拍，妥了，你别死，是不是杰米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，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，手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啊？对，好了，他杰米的镖你放心，我跟他认识，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。夏遂良还不相信呢，结果石宝山一露面，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，把镖要回来了。打那之后，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。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，一直陪着他，两人都到西安。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，把钱领下来，哎，这高兴劲儿就甭